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旧约为什么神那么生气？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旧约的神是一个生气的神，新约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有爱的神，为什么神那么生气？因为人悖逆。我们来看一节圣经，以西结书28章，以西结书28章我们从14节念到19节。重新来。找到了没有？好，我们一起念1、2、3。基路伯，这里说到在神面前的基路伯，其实他是在说谁？他本来是在那个先知是在预言到，我忘记了是推罗还是西顿的王，就说到一半忽然间就说你是，他这里怎么说，你是那受膏遮隐约柜的基路伯，其实他是在说谁？这位基路伯是谁？他就是撒旦。这里就是他的预言，在预言一个国家，讲到一半，忽然间这里就有14到19，就5节的圣经讲到撒旦被审判。5节的圣经，好，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14章，从12节，看到17节，12到17。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7节，1、2、3。 这里又有五节的圣经，两处加起来就是十节的圣经。这是神审判撒旦。十节的圣经，你有没有听出神的怒气来？好像没有什么怒气，是不是？他只是在说，因为你这个样子，因为你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把你踢出去。因为你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我就把你从火石中灭绝了。十节圣经就解决了整个神的创造罪的源头。我们再来，不需要去看，翻，你们大概都读过那个Revelations 中文叫什么？启示录，你们大概都念过启示录，是不是？又有什么七晚七号，又七这个七那个，全部都是神的愤怒。但是有没有提到这个愤怒是倾倒在魔鬼的身上？没有啊，魔鬼是个灵，跟着他的那些鬼魔都是灵。神把一个碗倒下来，所有的水就整个世界的水都变成河江河的水都变成血。是魔鬼不能喝还是人不能喝？他为什么像我那么生气？对，圣经有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但是人的罪大概没有魔鬼的罪那么厉害吧。他为什么要像我们那么生气？你知道他气起来那个残忍啊，拆那个巴比伦的兵丁来到以色列，要剖开孕妇的肚子，那些胎儿啊跟小孩子啊往墙就丢，你说那个死死的多痛苦。你们忍心这个样子来对付你们的仇敌吗？为什么神那么生气？我们是泥土所做的，有什么好那么生气？但是如果我们这样问的话，我们就觉得神啊，你这个神实在是太过分。但是你反过来看一看，没有一种的被造物可以使到神生气。神为什么生气？你们为什么生气？人家得罪你，你为什么生气？因为对你有所谓，是不是？魔鬼，那么漂亮的魔鬼，在那个路西佛，应该这样说，路斯佛，那么伟大的基路伯，在以西结书再往前看一点点，他一生出来整个一生都是被那些漂亮的不得了的宝石来装备的。还有呢，乐器就坐在他的里面，他声音一发出来，所有的赞美比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加起来都要好听。他一犯罪，没了，完了。这位神根本不把他当成什么事。但是人一犯罪，他气的，为什么那么生气？我们来看，整个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来看，雅歌书，就是所罗门的雅歌。第八节，我们还没看这节圣经之前，我想跟你们 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基督徒是吗？我们所信的这个教是基督教是不是？我们之所以会有基督教，会有天主教，会有佛教，会有什么教，至少从基督教来说，是别人看我们，因为我们是跟一位神有一种的来往，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宗教。我们现在大家都参与这个宗教，这个宗教叫基督教。弟兄姊妹们，我不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从我四岁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在信一个神。我从四岁到现在一直跟一个神做朋友，我没有，我现在所说的信就是信佛啊，或者是信天主啊那种的信，这个东西在我里面不存在，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忍受基督徒信宗教，因为在这个生命里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他说可以我就活，他说不可以我就死。我不晓得究竟教会里面，无论是这个教会几条街之后的那个教会，还是哪一个教会，香港的教会，大陆的教会，这里的教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怎么可以口中说他信有神，而可以光是来做礼拜。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从小就怕死这个字，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活的人，我这个人那个兴趣广泛的不得了，什么都想碰，我活的兴趣非常强，我只要因为活着，死就是我一直希望避免的东西，是不是？现在看那个广告真是岂有此理，看那个广告什么买这个死了之后就那个葬礼的那些保险，哦，就是因为为家人可以安顿他们，不需要他们付那么多钱，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就笑眯眯的说好啊，这个真是好东西。你不晓得你在买你死的时候的东西啊，这嘿无所谓，我生就生，死就死，真的吗？我因为生存，所以在这一条命里面，除了神以外，我物中无别的事。我越想活，我就越需要这个神。为什么？因为我一定会死，死了就没了。除非死了还有一种更好的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为基督徒紧张的不得了，怎么一个人可以做基督徒，又可以做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不可能，因为在你的生命之外，除了神以外，你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个，无论是人，是政府还是什么东西可以保护你，而且没有一位可以安慰你。那为什么人可以坐在教会里面一个半小时，我并不是说他们回家了就没有神，他们吃饭还是祷告。哎，老实说，我吃饭常常忘记祷告，到了餐馆叫一个菜来了，哦，好啊，那你不谢饭吗？我整个人都是感谢。你这个谢饭不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仪式， 我很多时候一边跟神谈话，一边吃饭，一边叫菜，叫菜来到了，我还在跟神讲话，然后吃完了之后，哦，嘿嘿，谢谢。他也没有打我屁股一次，但是有基督徒可以早上起来做个祷告，早上起来花一个小时读经，又祷告，然后就去上班，然后到了中午，因为要吃饭，又想起来，哦，我需要祷告，然后吃，一边吃饭一边感谢神，也代祷一些事情，然后晚上临睡之前一定要做个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东西，神看到你这个样子，有三次，一天三次的顾念到他，已经好了不起了。现在问题是，你到了公司之后，有没有跟他谈过一字一句话？他是不是陪着你进公司，然后陪着你去餐馆？哎呀，忙起来就忘记了。但是人总是想东西，是不是？整个脑子一直都在想。哎呀，这件事情烦得不得了，应该怎么去处理？应该怎么去处理？应该哦，处理好了，感谢主。习惯了也叫一声感谢主，但是你处理的时候有没有主啊？这件事情怎么主啊？这个你知道吗？你所有的思想里面加主啊这两个字就是祷告，因为你有了对象，你对自己说话，哎呀，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麻烦，弄又弄不出来，你不是一直跟自己说话吗？你的脑子没有停过，但是你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的脑子一直在向着一位来动。你在你最烦最或者是注意力都被一件事情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知道你有神还是没有神。我根本不晓得怎么过活没有神，因为我四岁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我好像在这里也分享过，没有人跟我说你要祷告。我妈妈少师母很属灵，是不是？从来没有教过我神的东西。她有一天跟我说，我觉得在你身上我非常的失败。我说没有啊，我今天所有学的是你活出来给我看的东西，你不需要说一句话。我妈妈没有教过我一句话，有时候我去问她的时候，她就答，她没有自动的教过我关于神。你进了我的家，你就会感觉到神在。好了，我也很失败，哦，我比我妈妈好一点点，我有时候就会心血来潮，几个小孩子坐在这里跟他讲讲神的东西，啊，喵喵喵喵。我看了我也心里有数，我跟他讲这个是因为我要负责，他十八岁之后就不由得我来管，我跟他说过了，至少我就可以跟神交账。有一天我的儿子十五岁跟我坐在一起，我开车到一个什么地方，到了那个地方，车子满个那个停车场都是车子，而且呢车子转来转去就在找位置。然后我到了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正门口，我去到那里，这个人出来我就进去。我的儿子出来之后就跟我说，哦， Costco 够多人了吧。他说爸爸，没有一个人住在你家可以否认有神，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说过，我跟神有一个立了一个约，无论我去什么地方，只要去的地方没有违反他的旨意，我这个是说明的，我不要他有时候因为我不听话嘛，所以呢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买一个什么东西，买回家太太一定骂。但是有时候呢，譬如说去买菜啊，去 Costco 啊，去什么地方是应该去的，我是说这些地方，我是神啊，每一个我应该去的地方 你都给我最好的停车位置，就在门口，没有插过一次，都是我到了，这个人出来我就进去，或者是我要这个位置，我就停在那里，不够半分钟，这个人出来我就进去。我跟我的儿女们说过，所以他每一次上车就知道马上到了，马上就会有位置，因为没有错过一次。那神不是很偏心吗？哎，你不要管他，偏我的心就好了。那别的基督徒怎么样？谁叫他们不问？他们不要那个位置，我来要啊。麦约翰牧师不是说过吗？所有那些人拒绝或者是受不了的恩膏都到我这里来。你知道吗？恩典反正要给，就给那些问的人，不是给那些好的人。我最近卖了我的房子，因为我们要 downsize， 我们的房子并不大，但是现在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因为两年之后我们就要离开加州。那个我最小的儿子念完初中我们就离开加州，所以现在那个市价很好，我就有把它卖了。我为了要卖房子跟太太说了三年，她说你不要跟我说，你祷告就好了，因为如果神要我卖这个房子，他就会来告诉我。我说好，神啊，你听他的，因为我知道是神要我们卖房子。但是呢，时间我不晓得，反正两个人要同心。到了五月的时候，他打个电话来，从美国打到上海来，我在上海。他说有好消息，你一定是一直在祷告。我祷告祷告了三四次，三年之内祷告了三四次。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觉得卖房子可以。我说哦，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只祷告过三四次，免得他觉得受骗。回来了五月底才回到家，马上去什么地方找经济呢？经济，你们晓不晓得 Cupertino 那个永和，那里有个永和，我常常去吃他们的便当，买了就摆在这里，这里是卖的人，这里的是一个墙上面都是广告，我摆在这里一边吃一边就对着一个钱明雪，一个经济什么 Intero 的 1% nationwide， 那这些也很好啊，这些也很好的，就是这个女人很吸引我，她的眼睛使到你觉得她精明的不得了，就是那么多，看了十几年，现在要去卖房子应该去哪里？第一个印象进来就是你去找他。那我就去永和抄了他的电话号码，也抄了另外一个也是 1% 的电话号码，两个都打，两个都来 interview。 这一个人一来我就吓一跳，哇，那个照相的人真是照得好。他并不丑，但是呢样子跟那个照片有点不一样，然后呢说话就慢慢的这个样子就好像不太有精神的样子，另外那个呢活泼的不得了，又比他年轻，但是呢太太又比较喜欢这个人。我也想找这个人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找他，找他。那我说好，我就找他。然后他看到我这个房子是在一个丁字口，是风水最不好的地方。 所以呢，他说中国人就是来买的中国人就少了很多。好了，然后呢，我这栋房子是向南，印度人是最喜欢丁字，但是他们非常不喜欢向南，所以这一部分的印度人就不用提了。现在在 Cupertino 不是中国人就是印度人，白人买不起，我们买的时候便宜的要死，现在翻了三倍。然后他就跟我说，跟我开一个价钱，说我们用这个价钱来卖，然后因为它比较便宜，就让人家去打，就把它弄高。但是呢，他只会到这个数目，我心里面想的比这个数目要多十几万。我心里面有一个数目，我就跟主说，我要三样东西，这个价钱，然后一个很短的escrow， 然后 all cash。为什么我要 all cash？ All cash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是因为它有现金，它的这个等候的时间就会短。我是要短，不是要 all cash， 因为到时是银行的还是他的，我不管他的。结果三天就卖了13个 offer， 我们所要的那家人的 offer 最不算高。我跟我太太很喜欢这家人，是印度的两个小孩子，他们就打到最后就是这家人出了我要的那个价钱，一毛钱不多，一毛钱不少，破了整个我们那个地区的记录，比上一家要卖的多了20万，在一个丁字口向南。为什么？没什么，因为我跟神说我要，因我心里面跟神说，你再多我不会要，你就算多5万我都不会要，我只要那个价钱。为什么？因为我也有点良心，我要一个很高的价钱，但是我觉得你再高的话，就变成都是投资的人来买，买了租给人，把我这个地区都弄坏了。我们朋友多多都在这个地区，所以你不要卖得太过分，而且你太过分就早一点会掉，那个价钱早一点会掉，大家都买不起，那个价钱就会掉。现在美国的经济又不好，上三个月美国国家的经济是-2.9%，现在这里的价钱这样涨，美国的经济这样下去，他们说还有一年多可以给你涨，现在美国经济一下就下得好厉害，所以大概没有一年，没多久这个 bubble 就要爆炸。所以我就跟神说，我只要这个价钱，他就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就是这个价钱给我，一毛钱都不多。为什么？因为我在他面前问的良心过得去，而且我敢问。我的神是我生命的神，我什么都告诉他。人家说，哎呀，我祷告多少年才是什么，我有一个祷告导师祷告了50年，到现在才有一点点的影子，但是日常生活的东西我的祷告都是2-3次的，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祷告，但是常常去跟他讲，主啊，我心里面怎么，但是我没有说，主啊，我要这个来跟我为我解决，我没有这样跟他说，我只是把心里的事情一直都告诉他。怎么告诉法？我一边想一边主啊，一边想一边主啊，你就是把想的东西往他那里对一对，这个对象就完了。结果呢，到时就给，没有误事。所以在我的眼中， 无人。我所谓这个意思就是我完全不需要靠人，我就算要靠你我也不来找你，我去跟他说主啊我需要他帮忙，他自己就来找我。为什么？因为我把他当神，我把他当朋友，我把他当靠山。这个神很奇怪，我上一次可能也在这里跟你们提过，他要我们与他同行，知道绝对做不到，他的道路那么高，我们的道路那么低，他的心意他一看就几年的事情看了，你这一步差错了就好几年之后他又要来帮你纠正你的道路，你现在走对了一步，几年之后你就会看到好处，但是这一步要牺牲这一步，你这怎么都不想去走，这里走不这一步就被这一步你要的代替了，那神怎么办？我们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他的道路高高的，我们都是眼前的好处，他就来与我们同行。你要眼前的好处，好，你眼前的好处走这一步本来是违反他的旨意，但是你走上去的时候他还帮你这个样子走，使到你在这里的损失不大，你自己还以为得福了。神就是这样帮你走走走走走走到几年之后，其实他一直都推你一下，哦，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他要你走的是那一条路，你就走到这里了，几年之后哎，又跑回去你完全不晓得，还以为我这个神真会带我走路，他真是会带你走路，而且走的你觉得你的人生愉快得很，其实他花了不晓得多少的脑筋，预备了多少的人来推你推回这条路，一直推到你对他有信任，然后几年之后他说你又想走这一步，他说哎，试试看这一步好不好，我那么多年都是他来帮我，现在他要我走一步好吧，就听你一下，这个就够朋友嘛，对不对？你走上去了之后才发现哎呀，还好没有走到那个，没多久了就是变成你跟他，不是他跟你。我们这个神有乐趣，有幽默感，又会做爸爸，所以基督徒坐在下面听完道就回家，我真是想把他宰了替天行道，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不晓得这个神值得他们来跟他做朋友到一个什么地步。为什么在讲台上面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还要请别的人来讲那么多，他们在下面都没有感觉，只是当时有感觉啊，好主意，然后回家啊，刚才是什么主意？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讲的是从启示来的，而这个启示不一定是神跟你说一句话，哇，一个启示，走路走出来的那个经历就是启示，启示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讲到脸都绿了，把我所知道的启示告诉你们，到你们的耳中就是好主意。因为人不能给启示，只有神可以，所以我们的责任只是传，然后回家就跟主说，我们所讲的道你把它变成启示，启示给他们。刚才牧师说我一对一的也可以跟你查经，哎呀，闷得要死，这本圣经看来看去都是这一本， 而且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生到我都要死了。然后他又罚这个，又罚这个，然后呢一大堆怒气。旧约真辛苦啊，看完了，哎呀，终于生新约了。新约看赐福音就很好，然后到了后面又来麻烦我，一大堆道理。好像人生就是宗教，说道理，还要来查经，我没空。那礼拜二可不没空，礼拜三没空，礼拜四没空，礼拜五没空，礼拜六没空，礼拜天有两个小时可以来聚会。我以前也是这样，看圣经真是闷死了。但是没有办法不看，因为我跟这个神接触是从四岁到现在。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两个礼拜没有看圣经，我还是跟他说话，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一回去看圣经整个人就清了，但是看了还是那么闷。是啊，他不是闷不闷，这本圣经有一种的 power，你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白呀。15分钟也好，看完了，哎呀，负完责了。对，但是你今天走起来就轻松。好了，看圣经看了两三个礼拜，就这个轻松的感觉习惯了，就觉得哎，不看不看一天还是轻松啊，两天还是不轻松，轻松啊，没多久就忘记了。两个礼拜之后，啊。为什么要做好人做不出来？哎呀，对了，又忘记了看圣经，赶快去看，看一看，看看看，闷啊！但是一边看一这个人是一边有力，不晓得为什么。如果这个是宗教的话，这个就是魔术，真的很有效，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是一个不会看圣经的人，我看圣经就是快读，因为我需要认识的地方，神就会从讲台教我。然后有时候呢，尤其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他最喜欢在那个时候跟我讲圣经。你不要笑啊，新敏牧师也是这样讲，马桶是最有恩膏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 captive audience， 你坐在那里没有办法有别的注意力，所以他就开始跟你说话。我们现在来看一节，雅各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六节，我们看六跟七节。我们找到雅各书第六章，对不起，第八章六跟七节，一二三。跟神来往了那么久，我发现一件事情，他的人情味比人还要丰富，他的人性比人还要丰富。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是耶和华神啊，他不是人。你觉得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神的 humanity 是什么？就是人性，是不是？神的人性的丰富，丰富的，他的喜怒哀乐， 比人还要厉害。他高兴的时候，论福就怎么，把泥土当着儿女们，这个是诗篇103篇，他说父亲怎么连续儿女，神也怎么连续那些爱他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本体，纪念他们只不过是尘土。他的连续不是在连续泥土啊，不是在连续尘土，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知道我们是尘土，但是他的连续是父亲连续儿女的连续。那么伟大的神可以把他所有为父的连续倒在尘土上面，你说他的人情味够不够重？我们来看一节，另外一节圣经，以西结第9章，对不起，以西结第6章第9节，我第一次明白旧景旧约是一本什么的书，就是从这一节圣经出来的。我并不是说这一节圣经真的伟大到这个程度，是在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那个启示忽然间临到。对不起，因为我念圣经都是用英文的，我讲普通话是可以讲，你要我念普通话就很困难，所以你们念，我心里面跟你们一起读。6章9节，1、2、3。那逃离刀剑的人，如果你回去看先知书，那个刀剑真是厉害，不单是刀剑，还有瘟疫，还有那个叫什么 famine 饥荒，所死的人剩下的渔民就是这一堆。这个神真是，他同时可以发怒又出怜悯。你们回去看看先知书，我要怎么怎么，然后留下一堆渔民，我要挽回他们，我要使到他，我要挽回他们，使到他们怎么，同一句话里面。一边愤怒，一边就是这些脱离刀剑的人，剩下一点点的人，然后要这些人纪念他什么？他的心向他们何等的伤破，在原文是破到变成一块块，一张纸把它撕破，就是这个字。主耶稣啊！不要说主耶稣了，父神，你不是有一次要用洪水把他们毁灭吗？全部毁灭，剩下多少个人？8个，眼巴巴的看着这8个人的后裔要钉他儿子的，钉他儿子十字架，8个人。只因为这8个人里面那个带队的，在当时是个义人。神没有说他义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到在当时的地方，在神面前是个完全人。完全到什么地方我们不晓得。 你看一看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他不完全，又卖妻子，318个人就可以，他可以带着318个人，然后连着同伴，一堆小群，就可以打四个王，打完了回来，西方吓一吓，那个埃及，这个好像是之前的事。后来又有一次饥荒了，还是到了另外不是饥荒，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太漂亮，就要躲在太裙子里面。你318个人可以杀四个王，转一口气就变成是个懦夫。你是当家的，以实玛利要被踢出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怎么办，要神来跟他说，你就听你的妻子说吧，他就把他踢出去了。就是这个人不完全到跟我们完全一样，好像又是个勇士，但是又是个懦夫，而我们都是因为他得福。所以你觉得那个挪亚究竟有多完全？未必很完全，神把他救了一命，他出来就可以醉酒，就趴在那里不穿衣服，他里面还有其他的含义，不光是一个不穿衣服而已。这究竟这个人有多完全？没有多完全，但是因为在这整个世代的里面，神找到一个至少肯在他面前走走路的人，就因为他的缘故救了八个人，而那八个人的后裔要钉他儿子十字架。神有没有这个样子来对待魔鬼？没有啊，你犯罪就完了嘛。人呢、为什么？因为爱的另外一面就是嫉妒。他这里怎么说？雅各书第八章他说，记恨如阴间的残忍，爱情如死的坚强，你逃不了的。你说耶稣的爱就是父亲的爱，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死就死吧，连死都不能毁灭这个。但是他一记恨的时候，那个残忍比阴间还要残忍。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这位有爱情有到这个程度的神，对着那一些唯一他的爱所倾倒下来的那些人，悖逆的人，因为他们犯奸淫。他们犯的奸淫是什么？是拜偶像。拜偶像有那么大的罪吗？但是你要看看是谁拜偶像啊？是在旷野里面亲眼看过耶和华的那些人的后裔拜偶像。一次又一次兴起士师，是不是这样念？来救他们的那些百姓，经过大卫跟所罗门的统治，在黄金时代过了之后，马上就拜偶像的那些人，一次又一次兴起一个好王，国家就好， 坏王国家就不好，好王国家都就好的这些人，亲眼看到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不学功课的这些人。拜偶像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来，我来决定谁是我的神。原来神要记恨的时候可以恨到这个样子，但是他恨的时候怎么办？如阴间的残忍，留下愚民，以后这些愚民的后裔又悖逆了，如阴间的残忍，又留下愚民，一直留到现在。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以后就是心腹，如果是的话，神花了那种的代价所挽回来的值的品质就非常低。心腹是教会里面神这里选一个那里选一个，这里选一个那里选一只，加起来的那个渔民才是心腹，其他的用来干嘛？因为心腹是跟王一起为王的，那如果你要做王，你要统治谁呢？有王就会有百姓，是不是？那些仅仅得救的人以后就是做百姓，是被管的。他花了那么多的代价，所以耶稣说了两次，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好像是二十章跟二十四章，一个讲到婚宴，一个讲到葡萄园，是葡萄园还是田园，我不晓得，反正一个是讲到工作，一个是讲到关系，讲了两次，是圣经里面最恐怖的一句话。他说被招的人多，好，我们是不是都是被招的人？选上的人少，糟糕了，我们以为我们在选他，他也在选啊，都招来了，然后不选这个，选这个。选上的人少，选上来做那个不晓得怎么讲，就中文怎么讲，就是称心的仆人的，仆人一大堆，称心的有重任就交给他的，有权柄就交给他的人少，为什么？是选出来的。然后呢，婚宴这里讲到关系，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了一大堆都是乌漆八黑的人，来了之后发现有一个没有穿好衣服，嘣，就不要了。不要以为我们是乌漆八黑的，那些法利赛人的人没有被选上，我们被选上，好啊，到时你衣服穿不好照样被踢。我现在在说你们，也是在说我啊，而且我的责任比你们还多呢，因为知道的那个，会说的那个责任更重。那以后他选不上我怎么办？连保罗都怕，他说我功课己身，死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连保罗都怕，你们怕不怕？我整个一生就是怕这件事，因为我吃也吃够了，玩也玩够了，住也住够了，我今天死没问题，最多遗憾的就是我要，就是从我这个还没死的人的思想来说，我放不下我的家人。好了，我真的死了，神会不会照顾他们？ 会啊，那你放不过他是什么意思？感情放不过。但是今天死了，死了就死了。我如果今天死还可能好一点，因为明天的罪我还没犯，今天的罪已经认了。我不晓得我再给我十年，我这十年会不会忽然间就是这十年跌倒。以西家是不是西西家，对不起，西西家已经快死了，他死了就好了，问神，就是其实他没有问神，他只是在向神这个中文叫什么，他有没有求，他好像没有亲口的说求，只是说主啊，他就好像是这样。好，主就应许他十五年，就是这十五年西西家跌倒了，而马拿西就是这十五年生的。整个以色列国，连犹大国跟以色列在内，最坏的那个王是西西家，这十五年里面生的。你不如现在死了就算了，你死了上去还有奖赏，因为坏事还没做。十五年之后的西西家，什么荣耀都被夺了。所以在我这一生中，我没有办法没有这个神，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人，生命的价值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重要的不得了。我家里的猫不晓得多少只猫在我家死的，因为猫只有那十五年，是不是？但活，这个猫咪真好玩，活到它死的时候就没了，它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吃跟喝，然后上厕所，其他的时间不是睡觉就是来我的脚边，这样他就觉得很高兴，然后死了就死了。我的人生死了就可以死了吗？我既然活着，而且知道我活着，我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有人情味道非常重的神，他的记恨，他会不会向着我们有记恨？现在是恩典时代，是不是？看看启示录你就知道，他的记恨都是倒在那些剩下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算一算，到了最后，整个世界剩下的，除了信主的人以外，剩下的是四分之一，死了四分之三。大灾难的时候死了四分之三的人，剩下那些进入千禧年的人是四分之一。你可不可以想想看，这里一二三四里面只有一个人会活，一二三四里面只有一个人会活，这里刚好有十二个人，只有三个人会活。你说他的愤怒会到什么地方？不是倾倒在魔鬼身上，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人呢，有价值到一个程度，神的愤怒只会在我们身上动得起。所有的天使，那么漂亮的天使，那么完全的动物，在神的眼中，你犯罪，完了。那些泥土，我们一犯罪，哇，这个神有所味道。一次又一次的骂完还要罚，罚完还要骂，骂完还要罚，罚完还要杀。 杀完还要留下一点，然后明知道因为他是老早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些人的后裔又来弄冒犯我，我要又要再来，一次一次的心疼伤迫，向着谁？我们这些泥土。弟兄姊妹们，整本旧约都是说到人在神的眼中的地位高到一个什么地步，他的爱的对象就是我们。所以我现在再看旧约，旧约不是一本愤怒的书，旧约是一本爱的书，旧约是一本形容人的伟大的书。我们伟大到一个程度，在神的眼光中有所味道，可以使到他心破碎愤怒，然后他一高兴起来，你说他向着哪一个被造物唱过歌？神唱歌，他的嗓子好不好听我不晓得，神没有向过天使唱歌，他造这些啊，都是一句话，要有就有，但是他向着人唱歌，在什么地方？在西番雅书六章，你知道吗？神诗篇里面有说，神的同在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他有满足的喜乐，但是不满足，才造了一堆人。我常常问神，神啊，你为什么在洪水的时候就把那八个人都杀了，重新来嘛？他笑眯眯，你这个呆子不会想。我有爱，我就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一定要自动的来爱我。我这个除灭了再造一个族类，还不是同样的要给他们自由吗？在创世纪好像是第六章，神说他看到人犯罪，他就懊悔造了人。我在讲台上面听过不晓得多少的牧师为神来解释那句话。哦，他说你所做到的那个懊悔不是懊悔，因为另外一个地方神有说到他所做的事情他不会懊悔。对，神所做的事情他没有懊悔，而做事不是靠感情，是靠意志，是不是？我现在要把我的左腿放到这里来，这件事情是意志的动作，不是感情的动作。你没有了意志，你就不会做事。做事的神不会懊悔，但是爱的神会懊悔，我们也会。说了一句话，驷马难追，给了他一个 promise， 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个不配有这个 promise 的人，懊悔啊！但是已经说了，做也做出去，我这里懊悔，这里坚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何必为他解释呢？他会懊悔，你就好好的接受他会懊悔就好了。就是因为一个会懊悔的人的神，他的意志不容许他懊悔，我们今天才存在。你说这个神是不是人情味重的不得了？他好会做人，所以造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也会做人。我们从人的生命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位神是谁，然后你看到他之后时候，你看到我有喜恶、喜怒、喜怒哀乐，他也有，不过比我多大 多少倍。这个神幽默的不得了，真是幽默，他很会开玩笑。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我姐姐跟我一起去马来西亚的爱秀园，那个时候是郑牧师在那里负责，郑牧师跟郑师母两个开车带我们去要聚会的地方。那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在一个 resort， 中文叫什么，是度假区的，在海边一栋大楼，是个旅馆的最上面那一层。那个旅馆的老板是个基督徒，把最上面的那一层借了给爱修园来招待客人，所以我们都住在上面。那在上面呢，可以走到那个最顶，那个叫什么 rooftop 叫什么屋顶。他就说：“哎呀，我说你这个环境真好。我昨天晚上到了那个屋顶上面看星，那边都是那个打雷的云围着，就是我们这一块没雨没云，所以那边这边都是星。哎呀，漂亮的不得了。”我就跟他说这个，他说：“是啊，我很喜欢我的家。”每天早上我就上去晒太阳。马来西亚，你有没有搞错？上台晒太阳，我说饿得不得了，你上去看晒太阳？他说是啊，反正神说他是公义的太阳。我愣住了，不晓得应该怎么答。耶稣就跟我说：“你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去跟他说：“哦，公义的太阳送给你，我还是躲在全能者的印下。”我没有那么聪明，我不是那一个那么幽默的人，但是我听惯了神的声音，我知道他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四个人笑的他开车开不了，因为你们现在是笑一点点，当时因为环境的缘故，所以哇，那个笑话也要叫，也要看时间，是不是？妙的不得了。你看看我们这个神，我家里那头猫，它就这样走，没原因的，突然间在这里打个跟斗，这，嘣，打个跟斗下来，看又蹦蹦蹦蹦又走，它打这个跟斗来干嘛？打给谁看？又不是昏君有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吓一吓，没有啊，它就跑到这里来打个跟斗，然后又继续跑，乐在其中。为什么他要打个跟斗？没什么，因为他可以。你人敢不敢在外面走路走到差不多打个跟斗，然后又继续走？我们这有很多这些，看看别人，看看我。猫啊，没这件事情。然后这只猫也是岂有此理，他跑到那个墙，后来先觉得是要坐下来就坐下来，那个墙就在这里，这面壁。为什么？没什么，因为他累了就在这里坐。你看那个豹，是不是叫豹？leopard， 一只豹，对，哇，我看过一个照片，那只豹在那个树根上面睡觉，整个脸都是天使的脸，柔和的。但是他一醒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豹的眼睛？神的记恨都在他的眼睛上面。这神就可以保你，你看动物你就知道你的神是谁。他又有幽默感，但是一转脸就可以所有的愤怒都倾倒下来。但是爱他的大卫犯了两个罪，都是应该用被石头打死的，也被他赦免。那你不是很偏心吗？其他犯奸淫的、犯谋杀的，为什么就要 就要打。你的律法怎么用在大卫身上？用成这个样子，你不要管。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有一次我问他什么叫真理，其实这个我问了很久，因为每一个哲学家都写真理的解释。你光是去图书馆找这个真理这个字，就多少千本书可以看。所以我也来问神，神啊，什么叫真理？耶稣说他是真理，真理怎么会是一个人？问了好几十年，有一天我又问神啊，什么叫真理？他就忽然间来了，他说这一场这一个游戏，就是人生或者是整个被造这个游戏是他发明的，所以游戏的规则由他来定，而没有一位比他更大，可以说他的规则无理，所以他的规则站立。完了，就是那么多，你怎么跟他说都没用，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为什么？因为整个被造的规则由他来定。你跟他斗吧，你一定斗不过他，斗不过他。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为什么跟神斗，你是绝对斗不过。很简单，你比他早死，你就斗吧。他说一，你是二，你说二，他说一，你说二，你就一直说到看看是一站立还是二站立，他就不罚你，就给你100年来说二，101年一还是站立，你呢？没了。他要怜悯大卫就怜悯大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大卫。怎么做大卫？你就把他当着一回事就好了，就是那么多。你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就看看你有多少时间没有在祷告的时候，你的生活是怎么过？就是那么多。我为牧师查完经了，不需要 Skype 了。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这个东西，你把它当着一回事，你把它当着一个爱的对象就完了。弟兄姊妹们，你们需要行道，你什么都不用管，你一爱神你自然就行道。你们都需要谦卑，你不要管你的骄傲，你一爱神你马上就谦卑。因为骄傲跟谦卑不是一个感情的事，他不是在看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是在看你愿不愿意做谦卑的事。我也骄傲啊，因为骄傲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得荣耀这个地方来，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你去看看以弗所书，整本书都是在说到人的荣耀，教会的荣耀。我们有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没有从他那里得，就要从你们身上得。我了不起，但是呢，我不需要我了不起，我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你了不起的事，我的面子就非常有光明。因为我低低调调的，他到什么地方都把恩宠给我。我里面有没有骄傲？有。其实这个是什么？很想有荣耀，这个是神送给我们的东西。但是你怎么得这个荣耀？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那这个比在人面前我了不起要大多少啊？为什么我又会做基督徒，又会在这里我了不起？因为我了不起比做基督徒还要重要。 我要在人群中得荣耀，比我在神面前得荣耀要重要，我才会这样。但是我要的荣耀是神给的荣耀，所以马上，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只是要荣耀，是因为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他要给我的东西，所以我就低低调调的，低低调调的在这个世界上走。我这个骄傲的满足都是从他来的。怎么得这个满足？走在谦卑的道路上。但是这个谦卑是你自己，就是你里面不是这样想，你外面是这样做，对呀，不等于它是虚假。有一种的虚假，我知道，如果我在这里越谦卑，你们称赞我就越多。所以讲完道了，如果你们来跟我说啊，今天的道很感动我的心啊，都是神，都是神，都是神，都是神，哎呀，都是神祝福你啊！你越说都是神，都是神，他们就赞的越多。有一些人的谦卑就是这样来。其实我是用低调来给，来让你戴，帮我戴高帽。我的谦卑不是这种谦卑，我的谦卑可不可以是这种谦卑？绝对可以，因为我心里有数，我做过人，我走在谦卑上面，你们的高帽一定会被为我戴上。但是呢，我选择这个动作为他做，不为你们做，那个是我的选择。我就算你们知道，哎呀，等一会儿高帽来了，我也会享受这个高帽，我还是可以选择，我这一步路是为你做的。人可以有选择，实在是的，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羡慕爱戴那些又有成就又谦卑的人，是不是？那个也是神送的，但是我的眼目不在这里，我的眼目在他那里。你这个算我讲道讲得好，我是这个意思，我不是一个讲道的人。你的高帽戴上我的头上，头上就有高帽了，但是我的感情不在这个高帽上面。所以到你们不在的时候，那个高帽不在我的头上的时候，我还是走谦卑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我爱他。你一爱他，所有的圣洁、谦卑、什么的美德都会出来。但是为什么你会爱他？因为他先爱你。你如果里面说，主啊，我要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都还没知道什么叫爱。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爱是一个你可以拒绝的东西。这位牧师很爱我，他一直都没有停过爱我。但是如果我今天说牧师这样爱我，我也应该这样爱他，就是我还没接受过他的爱。我一接受了他的爱，受过这个甜头，我自然就会爱他。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你觉得我不爱神，问题不是你不爱神，是神的爱还没碰到你，那应该怎么办？去跟他说啊，主啊，我知道我是你爱的对象，但是为什么我活到现在还不觉得我爱你，不觉得你的爱变成我人生最大的那一块，我不晓得为什么。你就去跟他这样讲，你只要踢球，是你踢过去他也踢回来，是不是？你就用这个祷告把你的需要踢回去给他。主啊，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爱我，我知道我是你爱的对象，我是头脑知道， 但是我一定是里面没有过这个爱的交易，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会那么少爱你？主啊，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我愿意被你的爱感动到我自动的来爱你。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些人很爱我，一看到我就哦，邵某某，哎，请喝茶，请喝茶。我一点都不想他爱我，你最好走开。但是不好意思啊，所以也他给我茶我也喝了，但是有没有这样一喝就感觉到了，哎呀，他好爱我？没有啊，一边喝茶他好讨厌。你知道吗？神也可以这样爱你，在这里祝福你，在这里祝福你，在这里祝福你。你一边拿一边在，哎呀，你不要来烦我最好，我又要去聚会，然后带着还是一直在。我所说的被他的爱碰到，不是这个。你如果不是被神的爱碰到，你不会坐在这里，你今天不会好好的坐在这里。神如果的手，爱的手没有在保护你，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车祸已经死了。但是我们不一定会被这个爱感动到。我所说的要求的这个就是，主啊，你感动我里面的爱来爱你，因为我不晓得我怎么爱。你可以求这个，你肯跟他讲这个，你以前所有的不爱神都赦免了。为什么？因为你好好的跟他说，我不晓得怎么爱，因为爱是一个选择，我没有选择你，我选择了汽车，我选择了音乐，我选择了钱，我选择了太太，我选择了儿女，这个我选择的出来。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爱过东西？所以你们不会缺乏爱，只是这个爱不晓得怎么挪到他身上，这个他可以做。你知道吗？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三次的问他，人家就觉得哦，耶稣是给他三次的机会来挽回他这个不认他的这个亏欠，其实一点都不是。你如果去看原文，这个是约翰福音21章，早餐过了之后，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都多吗？”这里有一个比较，我们不晓得这些是什么，是这些门徒呢，还是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反正是一个比较，就是你爱我比爱别的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耶稣就说：“你喂我的小羊。”我上一次有没有在这里跟你们讲过？我忘记了。然后第二次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没有了比较，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一次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主日学让你管。”第二次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整个教会给你管。”第三次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这忧愁，就跟他说：“主啊，你凡事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他说：“喂养我的羊，整个教会的给你。”然后呢，把殉道的那个荣耀也赐给他。但是你这样看，你看不出原文是在干什么。彼得是一个满口都说人家离弃你，我也不会离弃你，就算死我也不会离弃你的那个彼得。原来原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eo。 Agape 就是神爱人，或者是人父母爱儿女，或者是人爱国，那种很伟大的爱就叫 Agape。 Phileo 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就是兄弟跟兄弟之间的那种的友谊，就是 Phileo。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字。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 agape 我比这些都多吗？彼得对主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 phileo 你，我喜欢你。耶稣说，你对我的博爱比这些都多吗？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喜欢你。那三次是考验，耶稣把那个标准提得高高的。你爱我，彼得说，我喜欢你。你们喜不喜欢神？爱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你们喜不喜欢神？主日学可以由你们来负责。第二次，耶稣问他说，你 agape 我吗？没有比较了，就是说他低低的，耶稣在这里高高的，你爱我比这些都多吗？他没有迎上来。以前的彼得就我怎么都可以，现在的彼得好像个小老鼠躲在那里说，我喜欢你。耶稣现在过来一半，不要比较了，彼得，你喜欢你爱我吗？就给你一个机会迎上来。当时的标准很高，现在少了一半。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喜欢你。”他站在那里不敢动。我知道了自己，我爱不出来。三次，我的命一块没了，我就拒绝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否认我喜欢你。所以耶稣下来一半。你爱我吗？我喜欢你。好，够诚实。刚才考验过了，主日学由你来，现在整个教会给你。你知道他第三次怎么说？第三次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喜欢我吗？就逼到他的面前来，现在我要看看你这个喜欢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你说，我问你，你爱不爱我？你说你喜欢我。现在第三次耶稣说，你喜欢我吗？原文那里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喜欢我吗？就忧愁。就是说，主啊，我退不了了。你连我那么一点点你都要怀疑吗？主啊，你凡事都知道，你知道我喜欢你，我退不了了。我现在知道我是一个口中说大话的人，所以我现在不敢说大话，但是我的诚实的里面，我知道我至少喜欢你。你逼到这里来，我可以退到说我大概不喜欢你吗？我走不了了。耶稣就因为这一句话，教会给他训练也给他，他的冠冕比我们都要大。原来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爱他，只是要求我们喜欢他。那我们喜不喜欢得出来？你们老老实实说，你喜不喜欢主耶稣？他蛮可爱的，是不是？你爱不爱得他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好像是12章，耶稣有问到，有说到，凡爱我，不，凡爱，丈夫，对不起，凡爱妻子，所以这里呢就包括丈夫，因为当时他是向着男人说，凡爱配偶，应该这样说，多过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 然后凡爱儿女们多过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你知道他用的那个字是什么？ Phileo。 我们有没有至少喜欢主耶稣比喜欢我们的配偶多？有时候真想把我的太太宰了。你说林师母是不是有时候很想把你想把他捏死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把耶稣捏死？他好像做什么都不会冒犯到我们，因为我们信任他的出发点。就算向他生气了，生完了也要回去跟他做个道歉，就知道不配向他生气。但是你说你生他的气，是不是有很多次都是很有道理的？对呀，因为我太太也是这样气我。但是我们喜欢主耶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做他的门徒。那耶稣就只要那么一点点吗？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死还不够，还要是其中一个最残忍的死法。我有看过耶稣钉十字架，他给我一个六个小时的意象，我在异象里面看过。你知道他后面那个皮跟肉破到骨头露出来，他骨头没有碎，四十下这样一边打过来，就是一块皮就没了。而你说你的背有多大，可以承受四十下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打你？没有啊，重复的不晓得多少次，肌肉都破了。你说他为什么背那个十字架背不起来？你怎么背啊？那个钉十字架是一种苦，还没钉之前是另外一种。那个荆棘的冠冕不是插进去啊，是刮下来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它本来就小小的，放在这里已经不够放了，还要再这样压过来。它是一条一条痕，不是一个洞。它就是为了要我们喜欢它嘛。神的愤怒向着以色列民，向着其他的民的族类所倾倒的那一个怒气。你不要说他光是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妻子。你看他怎么罚巴比伦，你看他怎么罚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记恨的对象。弄出来的这一点点的愚民，就是要我们喜欢他吗？对，他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只需要喜欢他，但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的不止那么多，是不是？耶稣聪明得很，他要的东西品质高得不得了，但是他知道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所以在他最后的祷告，他只祷告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是耶稣临死之前的祷告，就是尤其是关于教会合一的祷告。那个合一是另外一个题目，今天时间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们只看这一个祷告，最后一节。 十七章二十六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神聪明的不得了，最会爱的就是他，爱是他造的。而且我们常常说神的名字，神是耶和华以勒，供应我们的神，医治我们的神，为我们战争的神，治什么什么神，这些都是他的名字。说到他会怎么对待我们，但是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地方说到神是什么东西，一个是说到神是光，另外一个说到神是什么，神是爱，整个神就是爱，他最会爱，因为爱就是他的本质的所事。这个爱如果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怎么样？耶稣要的是这样，有一般人喜欢他，所以至少会让他在他们身上做工。你不喜欢他，你就已经跑了嘛。你们喜欢他，所以才坐在这里。你既然喜欢他，你们就有资格可以在你的身上，神要应验耶稣的祷告。耶稣知道我们爱不出来，所以他说，你把爱我的那个爱放在他们里面，意思就是说让他们用你爱我的爱来爱我。我们可以爱耶稣爱到跟父爱耶稣一样，但是呢，那个不是一个我变成是一个机器人，神的爱在控制我，我现在来爱耶稣，不是的。神的性情跟我们的性情混在一起。你来看看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跟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跟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三节圣经你要解释的话，可以解经家写一本书都可以写在这两节里面，因为它丰富的不得了。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是神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做，是使到我们可以与他的性情有份。怎么一个有份法？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跟十八节，这十七跟十八节的内涵可以用来上一节课，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讲到它很多的重点，我们大家一起念十七跟十八，一二三。这节圣经很熟是不是？其实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圣灵充满，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的灵在不在你们里面？主的灵是不是在你们里面？ 我们是主的灵的宫殿。主的灵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得以自由。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非常的有自由，跟主的那个性情混在一起，他的性情的所在就在圣灵。所以这里说，我们众人敞着脸光看主的荣光，是怎么看法？如同镜子反照。镜子是照谁？照自己，是不是？你会发现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神的荣光。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在你身上。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灵充满哇啦哇啦是很好玩，但是如果你细心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时候感觉到你这个人不是你平常的人，你好像在那个时候特别有恩慈，特别有怜悯，特别能够饶恕，特别能够胜过世界。为什么？因为神的性情跟你的性情混在一起，你所见到的你是神自己。所以你最恨的那个人，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满心都是怜悯。那个圣灵充满过了，你又恨他了。但是当时你不是看到神对他有怜悯，你是看到你对他有怜悯。你爱的出来，其实是圣灵在爱他，但是圣灵的性情跟你的性情混在一起，大的吞了小的，你这有了一个第一人心身份的经历。我爱他，这个有什么好处？到圣灵充满的那个感觉过了之后，你又来恨他，但是你有过一个亲自爱他的经历，你这有了选择。你以前呢，看到一个你很恨的人，想爱都爱不出，因为没爱过。圣灵借着你爱过他，就是你爱过他。你下一次看到他又恨他的时候，我里面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恨他，一个是爱他。你现在有所可以选择。如同镜子反照，你在你的脸上看到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你说是不是？真的就变成，哎，我 Sam 怎么会是这样的？荣上还要加荣，就是你越来越这样。我本来就很恨他，我这个人有恨他的那个经历、习惯跟意志的坚定，但是有了一次圣灵充满，我现在爱他。等一会儿又不爱的时候呢，那个恨比那个爱的经历要强，所以还是恨。但是荣上加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跟我们说，我们不要酗酒，却要常被圣灵充满。原文是常。你越充满，那个爱的经历就越多，总有一天这个爱的经历会大过这个恨的经历。你的选择就越来越称心，有一天变成不是选择，以前这个是原常设定，现在这个是原常设定，看到它自然就爱出来。那个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耶稣求说，主啊，你爱我的爱把它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会用你的爱来爱我，还以为是他们在爱我。其实也是，为什么？因为你们至少喜欢我，这个喜欢就让我的父可以把这个做在你们身上。弟兄姊妹们，这一本圣经都是爱的圣经。在律法里面，你看到这个爱的神的记恨；在恩典的里面，你看这个爱，这个神的爱，爱到舍命。同一个神，他没有改变过，但是他现在的记恨一直都向着 人在青岛，我们是渔民。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有了这个恩典，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跟他跟神说，我至少喜欢到喜欢你，喜欢到我愿意你把爱耶稣的爱放在我里面，我愿意成为爱的器皿。器皿本身不是爱，它是用来装爱，但是我们比器皿还要荣耀，因为我们知道爱是什么。我们是神形象所造出来的，我们也有喜乐哀喜怒哀乐，我们也有记恨，我们也有爱。所以虽然我们的爱达不到他那里，但是我是知音者，神的爱一碰到我，我就会成为那个自动不是光是器皿来爱他的人，因为我知道爱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非常知道人是什么，你又造了人，又会自己来做人，你完全知道人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你没有对我们有多过我们所能有的要求，但是你却知道什么是神，你知道你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主啊，我们都是被招的，愿你选上我们，愿你因为我们心里面向你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啊，把这个坐在我身上，使到我可以爱你好像父爱你一样，就因为我们有这个祷告，你就选上我们。主啊，那么容易就可以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事的人，如果还拒绝你，就真是值得审判。主啊，不要让我们有这个审判。主啊，我知道最后圣灵要来的这一波就是爱的灵，他要使到教会合一，他也使到整个教会用心腹的爱来爱你。主啊，那一个圣灵的倾倒，倾倒出来的时候，不要越过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面子，给到一个程度，你的喜乐、喜怒哀乐都向着我们显出来，天使在天上看得流口水都得不到，只有人配得让你整个神的感情都显露出来。主啊，我们有这个荣耀，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你显出你怒气的对象，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到变成心腹，不然的话这一生我们就活活一点意思都没有。主要不要让我们陷在那一种非常恐怖的地步，让我们成为有耳可听的。谢谢主耶稣给我们怜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